欢迎收听《明清异闻录》，播讲挑帘秀。本节目由喜马拉雅 FM 独家播出。
那处垃圾堆原本是路边一栋房子拆剩下来的，可时间一久，周围居民就把生活垃圾都倒在了这儿。街道上一直说要清理掉这个垃圾堆，但一直也没见动静。冬天还好，到了夏天酸臭难闻，每次巴比佛路过都会加快步伐，他自己也早已习惯了。但那天这个垃圾堆上却坐着一个流浪汉，巴比佛扫了一眼没觉得不对劲儿，但等他走出去几步，这才反应过来哪儿不对劲儿。虽然那个流浪汉蓬头垢面，可他的眉眼之间，巴比佛居然觉得有些眼熟。他匆忙掉头回去，扒住将那流浪汉的脸仔细一瞧，赫然发现这个满脸胡茬衣衫破烂的流浪汉居然就是叶先生。当年叶先生一身长褂，戴着金丝眼镜，年龄虽大但没有蓄须，满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浑身上下都透着一股精气神。巴比佛这辈子见过很多人，像叶先生这样像是从画册里走出来的人物他当真没见过几个，可万万没想到今天的叶先生居然变成这副落魄的模样。巴比佛当时抱住叶先生失声问道，叶先生你怎么变成这样了？哪知叶先生冷不丁被他这么一抱，立刻将他推开，口中念道，
走开，不要理我，快离开，不要跟我说话。
说话间叶先生拔腿便走，头都不回，仿佛身后有人在追他一样。巴比佛不知道叶先生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但他看着叶先生那失了焦的眼神，豁然发觉叶先生之前那股精气神如今在他身上已然是再也寻不到半分。他跟在叶先生身后追了一阵，只听到叶先生不住地说，
不要理我，快走开，
这里的话语却始终没能将叶先生拦下。追了好一会儿，他猛然间醒悟过来，叶先生这般反常的模样好像是精神上出了问题，难道叶先生已经疯了？由于身有残疾，他一直没能追上叶先生，最后只能看见叶先生钻进了路边一扇大门里。等到巴比佛也跑到大门口，却被门卫给拦了下来，一问才知道这个院子是一个国字头机关的下属单位，不是本单位的人一律不准入内。巴比佛问道，刚才那人不就进去了？他难道也是你们单位的人？门卫怔了一下说道，
哦，你说叶教授，他不是我们单位的人，但人家之前是上面部委里的负责人，是专门管我们单位的，他当然可以进来了。
巴比佛这么多年闯荡江湖，一套察言观色的功夫早已炉火纯青，他立马察觉那门卫的话里有问题，于是追问道，
你说叶先生之前是上面的人，怎么他现在不是了？
那门卫自知失言，顿时装傻道，
你说啥？我不懂，我跟你说了外人不能进，你快走快走，再不走我就叫人了。
巴比佛将门卫拉到一旁低声说道，叶先生是自己多年前的故人，这次看到他变化很大，非常吃惊，所以想问一下他具体的情况。门卫见巴比佛与叶先生当真是旧识，这才对他吐出了实情。原来叶先生这些年一直在为一个故去的学生平反而奔走，不知不觉中犯了不少忌讳，也惹恼了不少人，正巧这时碰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叶先生因为之前的事情被人有心陷害，变成了反革命分子，被学校里的红卫兵批斗关押，还被停发工资，送到了黑帮劳改队接受劳动教育。进了劳改队之后，叶先生一度精神失常，产生幻听，人也变得有些失常了。后来上面派下来的调查组曾经多次对叶先生进行审讯，逼迫他提供所谓的笔供，但叶先生始终不肯违背自己的良心，没有拉任何无辜的人下水，也自然没使来人如愿。一年之后，因为对叶先生的诬告实在缺乏实质的证据，于是 他被释放回了北平，但是经此磨难，叶先生的精神已经大不如从前。此时又传来他另外两个得意门生的死讯，这使得他在精神上再次受到更大的打击，整个人彻底崩溃了。就这样，叶先生变成了方才巴比佛看到的那副模样。本来叶先生在学校里是有住处的，不过他变得有些疯癫，已经很少回学校。他一直在外面四处游走，走到哪儿便睡在哪儿。这个单位的大院就是叶先生经常落脚的一处地方。原本这个院子外人是不能进的，但这个单位的负责人曾经受过叶先生的恩惠，他也明白叶先生是冤枉的，只是他不敢公然为叶先生仗义直言，只能私下为叶先生安排了一处住处，时不时再为他准备一些食物。旁人对叶先生的遭遇都很同情，因此就算看他独自进出大院，也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听完门卫的话，巴比佛心中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他颤巍巍地问道，叶先生为他平反名冤的学生叫什么？那个门卫想了好一阵才回答，
这个我也记不清了，我只记得他那个学生好像是姓熊。
闻此一言，巴比佛如同五雷轰顶，顿时他眼前就浮现出了那个满是侠气的年轻人的脸孔。他记得熊大枕说过以后还要同自己再喝一次酒，没成想那次分别却成了生死两隔。巴比佛也不知道后来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失魂落魄的他脑海中一直回忆着当年他与叶先生和熊大枕他们一群人在天津一同生活时的点点滴滴。那天晚上，巴比佛辗转反侧，整整一夜都没能入睡。第二天，巴比佛在外面跑了一整天，找了不少熟人，托了很多关系，好不容易才将事情给弄清楚了。原来，叶先生想为其平反的那个学生，真的就是熊大枕。当年熊大枕到了冀中抗日根据地后，做了供给部的部长，专门为部队制造炸药、雷管和无线电发报机之类的军用品。叶先生在天津和重庆也为熊大枕提供了不少帮助。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熊大枕在根据地也确实有一番作为，但谁都没想到后来国共两党关系突然恶化，双方都在内部开展了大清洗。由于熊大枕当初来到根据地走的是国民政府安排的路线与关系，因此他被锄奸队污蔑成国民党特务，没有经过调查核实便被秘密处死了。所以这些年来，叶先生一直在为熊大枕鸣冤平反，他相信自己学生的品格，不承认任何强加在他头上的污名。但是由于熊大枕当年是被秘密处决的，对于他的那些指控没有任何实据，而如今当年经手处理这个案子的那些人一个个全都身居高位，特别是主办之人，这群人肯定不想看到熊大枕被翻案，因此叶先生的行为被记恨自然也在情理之中。而彻底击垮叶先生的是他另外两个学生的死讯，这两个人的姓名巴比佛也弄清楚了，一个叫做姚同斌，一个叫做赵九章，两人全都是名张一时的人物，但同样也都是那场运动的无辜牺牲品。明白这一切之后的巴比佛顿时涌出了一股悲愤无力之感，在时代的汹涌浪涛下，能够成为踏浪者的人少之又少，绝大多数人不过是浪花间的泡沫，朝夕不保，祸福难料。巴比佛知道面对叶先生的不幸遭遇与熊大枕的不公，自己没有任何能做的，在当时的环境下一个人的力量实在太过渺小了，他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当年答应熊大枕的去照顾好和保护好叶先生。于是从那天起，巴比佛没事就骑着自行车到街上溜达，没出半个月他就搞清楚了叶先生的行踪，他为叶先生带来了干净的食物，空闲时还帮叶先生换洗干净衣物，帮他刮胡子理头发， 甚至还帮叶先生换了一副新的眼镜。一开始，叶先生对他还满是防备之心，时间一久，便习惯了经常在自己身边出现的巴比佛。很偶然的时候，叶先生还会突然之间想起和巴比佛的往事，笑呵呵地叫他一声巴爷。巴比佛每次听了都会情不自禁满面泪水。这天，巴比佛跟在叶先生身后满大街的溜达，忽然看到叶先生在路旁一家店铺的橱窗外停下了脚步，目不转睛地盯着橱窗里面。他凑过去一看，原来叶先生看的是橱窗里的一张海报，那海报上画的是一堆外国人常吃的食物，面包、牛奶、奶酪，还有一大堆怪模怪样巴比佛没见过的外国食物。这时候巴比佛见到叶先生望着画上的食物在暗暗地吞咽口水，眼睛里满是渴望的神情。各位，人这一辈子说白了就是吃喝拉撒睡，口腹之欲原本就是人的本能。小时候孩子都喜欢糖果，大一些有人在饮食上要么喜欢辣要么喜欢咸，而再大一点，很多人又会染上喝酒的喜好。叶先生少年之时便远离国土到欧洲求学，他苦读多年方有所成，年少自然是成学的好年纪，但也是各种生活习惯培养成型的时候。那么多年下来，叶先生不仅养成了西化的穿衣风格，连饮食习惯也变成了欧洲人的那一套。当年在天津的时候，巴比佛就发现叶先生每天早晨只吃牛奶面包，平日里饮食也是西餐多中餐少，偶尔夜里睡不着，叶先生也从不喝白酒，只是端着斟满红酒的高脚杯在屋里走来走去。因此巴比佛一见叶先生这副模样，自然知道他是想吃洋餐了。可在当年那个时候，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宽裕，很多地方的人还在为温饱犯愁。虽然北京本地的居民生活条件普遍好一些，但是要想吃顿西餐基本上是很困难的。当年整个北京也没有几家西餐厅，很多专营西餐的饭店还只对外国人开放，普通民众压根门都进不去。所以叶先生如今想吃奶酪面包，别说巴比佛身上没那么多钱，就算他有钱只怕也很难买到。巴比佛的话说到这儿，巴爷爷当时就明白后面发生的事儿了。而一直听着巴爷爷转述这个故事的容嬷嬷也同样猜到了后面的事情。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给大家带来两个好消息。首先是千呼万唤始出来，大家期待已久的长篇热血奇幻小说《山海经》第十季今天正式上线了，我们先鼓个掌啊。这是一部500集的大长篇，每日更新，相信会让您一听上瘾欲罢不能。在这部书里，你想听到想得到的应有尽有，热血、奇幻、修仙、升级、打怪、权谋、宫斗、爱情、虐恋，还有一些年轻朋友比较喜欢的 CP， 在这部奇幻小说里它都有。原著是我们非常熟悉的老朋友《西游八十一案》的作者陈建老师，相信这部书会让您一听着迷，越听越想听。预告片内容已经正式上线了，您可以点击我的头像进入我个人主页。最新的一张专辑《山海经》第十季还在等什么？快来订阅收听吧。第二个好消息是秀哥要给每一位听众朋友送一点真金白银的福利。相信最近很长一段时间，很多听众朋友们都是宅在家里面看看书听听书，或者说追追剧。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想看电影怎么办呢？全国的电影院应该都还没有开张吧？啊，当然我说的是正经的电影，不是有些朋友特别是男性朋友们喜欢看的那种爱情动作小电影啊，不要想歪了。别着急，秀哥请你看电影。我呢找了一位财大气粗的甲方爸爸，咱们专门包了一个专场请各位听众朋友看电影。 而且啊，您不用花一分钱，足不出户，只要在家里面有手机，就可以和秀哥一起看电影咯。在观影的全过程中，秀哥还会用语音和文字与每一位观影的朋友全程进行交流互动和直播。电影的名字呢，我们暂时先卖个关子，不过我可以小小的剧透一下。我给他起了一个这样的标题，从志怪到现实，探索女性的自我追寻。我们都知道，从古至今，文学作品中女性的角色和形象层出不穷，像什么红拂女、聂隐娘、苏小小、聂小倩、醉流霞，各种女性的自我觉醒和人生追寻，其实某一方面来讲，是对中国这个男权社会的抗争和屈从。在我以前讲的故事里面呢，也有不少个性非常鲜明、形象非常突出的女性，听众朋友们呢，也有不同的看法，甚至有一些争论。那么，我邀请大家来看的这一部电影呢，就会从我们现实社会中一位女性出发，相信您和我一起看完之后，也会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和感受。再小小的剧透一下吧，这部电影呢，里面有一些以下三千字省略，好吧，未成年的小朋友就不要来看了。如果您有时间有兴趣，想和秀哥一起来免费观看这部正在上映的电影呢，请您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会邀请您参加我的个人专场观影活动。记住了，添加我的个人微信。那么微信号在哪儿呢？您可以点开我的个人头像，或者说这一期故事的简介里面拉到最下面有一个主播微信 Small Sure SmallXiuer、请原谅我这个 Chinese English Chinglish。 如果您还是不清楚呢，您就点开一下我的个人头像，就看到我的个人微信了。记住了，添加我的个人微信，我会邀请您参加我专属的包场观影活动，啤酒、花生、火腿肠、瓜子、面包、小板凳，秀哥都给你准备好了，别再犹豫了。下周一晚上7点，秀哥请你看电影，不见不散，我等你哦。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喜欢，请您评论、点赞、转发，咱们下集再见。